那我们今天要来开始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叫实践圣言同走天路，就是你读到了圣经，你听到了神的话，那你是不是把它活出来呢？放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同走天路就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一起携手来走天路。一个独行侠是会走上岔路的哈，一定要同行，这是我们今年的。然后我们用的经文也是很难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走小路，就只有耶稣基督这条路，只有这个门，没有别的。所以我们的信仰要群众哈，信仰要群众。那我们上半年是用天路历程做框架，我们已经讲完了。那我们下半年呢，就是腓立比书哈，我们选的腓立比书啊研读。那么腓立比书，那讲到它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的这卷书跟这个腓立比教会哈，有些背景知识的介绍哈，背景知识的介绍。我希望我也很浅显的话语，让我们信主很久的、刚刚来的都能够听得懂哈。我们要介绍一位，就是保罗哈，就是保罗，因为保罗在，他是啊。主选召的一个使徒，他虽然没有在耶稣再生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做门徒，但是后来他被上帝拣选以后，神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呢真是被上帝对付的一个就是人哈，而且确确实实是曾迫害基督徒。他以前是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很敬虔，不认识耶稣，他就迫害基督徒啊，就把他们下到监里面。然后第一个宣教士啊，这个殉道士斯提凡死的时候，他在旁边还看着欢喜，就这么一个人。他以前叫扫罗，后来信主改名为保罗哈。那他的一生就被上帝完全破碎，然后被上帝所用，他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全讲神话语的一个使者。而且圣经里面他写的书信很多都录在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里面，他的那个这个我们神学的架构、信仰的根基都是被死在这个就是使徒的这个宣讲的群众福音上面。所以呢，他的书信呢就占很大的篇幅哈，在新约里面。那我们必须对这个人和他写呢有一点点的了解哈，有一点点的了解，你们有点启蒙的了解。如果上过宝芬姐妹的这个使徒行传的呢，就更了解的多一点哈，更了解的多一点。那我们看这个使徒保罗，他信主以后，在这个神也给他隐藏了几年哈，有3年的时间，他是没有公开的多的服事，因为他的生命刚刚起步啊，需要在神里面啊。他虽然很有知识，但是那个是过去的知识，现在到神里面，他要把过去的都看为粪土哈，把功名利禄，把他所知道的知识都要丢下，他要完全转向神。但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就被神所用了。常常我见过很多有在中国哈，有做摄影的，有做新闻记者的，有写作的，哎呀，都很有恩赐啊。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你把你的恩赐放在基督的里面来被神所用，就能够造就很多人哈，就不是过去的那些了，就是在神里面来用。所以这个保罗，神也用他的过去他的知识哈，所以他写的罗马书啊，这些教义是架构非常严谨的哈，非常严谨的。那么我们看到他有3次的布道旅行啊，他首先有到安提阿，大家记得安提阿是什么？是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属，对不对？好，那他第一次的布道旅行，他是跟这个巴拉巴去的啊。这个巴拉巴我后面要讲的，巴拉巴是一个非常敬虔啊，胸怀宽广的一个人，是他发现了这个保罗。当时大家都不接纳他，都说这个保罗，这个听说这个人以前残害这个基督徒的呀，他信主了谁信啊？但是巴拉巴接纳他，接待他，所以把他带出来。好，他跟巴拉巴去了第一次哈、这个旅行，然后呢，他 又去了第二次的旅行，那第二次的旅行，欧洲旅行呢，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然后他有第三次的旅行哈，他当然战争受了很多的苦，被鞭打，被监禁。然后他有第四次的这个旅行哈，然后他后来就被囚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哈，罗马监狱里面。到后来他就殉道。那呢，他写的书信呢，你看哈，分了春夏秋冬。那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时间或他的灵命都会经过春夏秋冬，就根据他的时间的前后写的书。那春夏秋冬就是托他灵命春天的时候，灵命夏天的时候，灵命更成熟的时候，灵命最后冬天的时候，就是讲他的凌晨或按时间来分配呢他写的书信哈。那第二次的旅行他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第三次的写的哥林多啊、加拉太啊、罗马书，他就教义很清楚。那么他秋天所写的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他后来真是被释放了一段。他在罗马监狱的是被软禁哈，他不是完全锁在里面，他是自由，可以有一点的空间，但是他不能多出去，他可以见人，有人来看他可以。这个就是在罗马的那边被软禁的时候，他写了四封书信，这个被称为是监狱书信。好，到他最后到就是要快殉道了，他就写了这个教牧书信，就是对传道人写的，就是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啊，这个提多书，他们都是传道人，就讲你在教会要做传道要注意些什么，就是对他们的吩咐，所以这个叫做教牧书信。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保罗这个监狱书信的一封信，就是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所写的。好，那么腓立比教会的建立，我们就要必须提这个教会了哈。这个教会的建立，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哈，大家现在都不带圣经的哈，可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因为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大家都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点，没把它串起来哈。我们马其顿呼声听过吧？对吧，马其顿呼声听过，还有保罗希拉被下到监里面，然后他们被上帝释放了，对吧，地大震动，然后监门就开了，听过吧。还有那个狱卒全家信主也听过吧，还有吕底亚信主也听过吧，都记载在这个保罗去建立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开始，都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因为当时他跟巴拉巴他们进行了第一次的旅行以后呢，因为马可的事情哈，他们就分开了。然后保罗呢就带着这个谁呢，他带着他的弟子了，新出来的提摩太，然后再带着希腊，然后呢还带了应该是路加，因为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写的哈，所以他带了路加，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他们几个呢就去，他们就想去到亚细亚去讲道，结果他说圣灵就禁止他们在那边讲道，他们就到了那个亚细亚美西亚的边境呢，就想往另外一个地方去。我没跟大家讲那些地图哈，我不想讲的太复杂，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说耶稣的灵不许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去了，就在下到那个特罗亚去的时候，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全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说圣灵禁止他们去啊，他没有讲圣灵怎么禁止他们去，但是肯定是神的灵提醒哈。我今天早上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多年前哈，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去中国做宣教，那我们到了一个乡下的教会，准备在那边正要讲道哈，全福音，哎，外面就突然来了一帮人哈，这一帮人呢其实也是教会的，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他们就很不高兴啊，就是说你们可以请国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开始两方就争吵起来。这就是不活啊，不活意啊，会闹到这样。那当时我们跟我的一个在那边的一个同工一个姐妹哈，她是新加坡区的一位宣教士，她就带着我去的，然后她就说我们马上走吧，所以我们就赶紧走，就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拦阻，因为当时都是家庭教会哈，所以我们就 离开了，就没有讲。我今天早上想到这个，就是当人不合一的时候，那这个不是来，他不是来要听道的，是来闹事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赶紧走吧，啊，就我们就走了。所以我不知道圣灵会怎么样禁止，就是说马其顿夫生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顺从上帝的带领。神要我们去哪里就是去哪里，你的脚步，你我的脚尊在神的手上，我们的脚哈在神的手上，神带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带领。我当时在城北的时候，城北教会是很想让我去 Barry 教会服事的，他们也想我去，但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感动，结果来到这边讲一天道就被令秋抓住了，应该说是被神抓住了哈，最后就来了这边。就是神的带领跟我们人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这个马其顿了哈。那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呢，马其顿的第一站呢就是腓立比，就是腓立比。然后他们在那边呢没有会堂哈，这是我昨天听这个大卫刨生才知道，他说会堂呢要有十个男人在那边带领的才叫会堂，少于十个不行。会堂它不一定是一个场所，而是大家可以一起聚集，那个都是家庭教会嘛，对吧，在一起聚集一起讲道。他说没有十个男人不算，哎，结果他去的就没有会堂，没有会堂怎么办呢，他找一个讲道的地方了。找到哪里？找到河边有一群姐妹在那边，姐妹祷告会啊，在那边，在河边有一群姐妹，那里面有一个就是吕底亚，吕底亚的英文叫 Lydia， 我的女儿的名字就叫 Lydia。当时在厂房的时候，我取的是曾国的那个英的名字，啊，送我进厂房的是带领我信主和服侍的师母，他就说我跟你的女儿取一个名字吧，他就讲了吕底亚。那时候我刚刚信主还不太清楚啊，吕底亚的事迹，啊，这个吕底亚呢是一个商人哈，是一个商人，他也不是犹太人哈。然后他们呢在那边，他卖紫色布匹，紫色布匹那个时候是很高贵的，那些富人啊圈的哈，那些人圈的不仅仅是富人哈，那就是啊那边卖紫色布匹的人啊，他呢他上面说他素来敬拜神，他就听保罗讲道啊，一听就开了他的心，他就留心听，听了以后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成立，从一家信主开始，从一个女的妇女的祷告会开始，从一个卖纸皮布的商人这个吕底亚开始，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是这么开始的哈。啊，他说他而且他信主了以后，他就说哎呀，你们就是真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们请到我家里来住吧，如是就强留他们啊。这个就是一个接待这个传道人，接待神的使者的一个榜样了。刚刚信主他就愿意这样哈，看来这个商人的家庭也不错的啊，他就说一定要带他啊，带他们去，他的心意在这边哈，心意在这边就强留他们啊，过去就到他家了。后来当然这个也不是很顺利的哈，其实这个腓立比当时这个腓立比书是过了十年以后保罗写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十六章呢是他刚开始十年之前他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好，当然要做神的工作一定会有撒旦的搅扰和拦阻，所以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拦阻，就是有一个女的哈，这个人呢她是可以通灵的，你知道于斌牧师当时讲他以前叫于半仙哈，通灵的教鬼的啊，邪灵的，但是呢他奇怪，他喊的话呢都是对的，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全讲救人的道，如果只讲一次两次也就 OK 了。他不断的在那边叫，天天叫的时候保罗就心生厌烦，就发现不对，这句话没错，这个人错了，他就发现这个事，他就卷身瞪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去。好，那个鬼被赶出去了。那使女的主人看到这个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本来用他通灵帮人算命啊，预言了可以赚钱嘛，现在不行了，所以他们就气了，只要损害到人经济的利益，这些人就会跳起来，对吧，那不行，你在这边非得把保罗赶出去哈，要什么理由呢，就说你是犹太人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因为腓立比这个时候是罗马的人在那边统治，而且是很多军队的罗马军的一个退休的城市，很多人在那边很享受的哈，所以就把他们两个抓到监里面去了啊，就把这个保罗和希拉就抓到监里面去了。 啊，他们两个干什么呢？加到监里面去喜乐呀，在那边唱歌赞美神啊。所有的囚犯就听啊，这两个人奇了怪了哈，啊，被抓到监狱还在那边唱歌呢。所以呢，他们唱的那个唱歌的时候，那些囚犯就在听，这是什么？这就是给他们做见证啊。囚犯做见证啊，后来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说他被囚啊，他说有被囚的时候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这其他的囚犯没有听过福音的，就会觉得这两个人奇怪了，哪有被抓到监狱里这么开心呢，还在那边赞美神呢啊。他们赞美神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要圣灵很多时候做奇事医治人，做事为了给不信的人看见，知道吧，他给不信的就是彰显神的大能。所以当时哇，那个地大震动哈啊，这个监牢的这个地基都震动了，监门全开了，那正教会那些囚犯的锁链也就伸开了，哇，这些这个看门的这些啊禁足一看吓坏了，那还不是死罪，牢门都开了，牢犯都走了，你说守护的人那就要杀头的呀。所以他们急了，就赶紧就跪在这个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跟希拉面前呢，就跟他说讲得很京剧的话，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他们又讲了两句经典的话，他说单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好，我们看一下实际的那个哈，请放下一个，我这边不动了哈。好，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吕底亚，这个图片上次李华用了的哈，就是在那边听保罗讲到信主，他和他一家信主受洗。旁边一个就是啊，保罗跟希拉被抓哈啊，下面一个就是希拉跟保罗在监狱里面放声歌唱，地大震动。好，第四个就是最经典的两句话在这里，这个守门的就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也可能他当时讲的得救不一定是啊生命得救，是想我怎么免于死刑，对不对？我怎么不被杀了哈？那他们回答，你单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所以他呢就把他主的道讲给他们听。他们这个时候呢，这个啊禁足呢就带他们回去洗了他们的伤，然后他们属乎他的人立刻受了洗，又到他们家去呢摆上饭。然后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就是腓立比教会开始的成立。那后来呢，他们就要释放这两个人，反倒是那些官长，他说我是罗马人，你敢捆我，要官长来把他释放了，他们就释放了，然后就往吕底亚去见了弟兄姐妹，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这个就是腓立比教会建立的开始哈，大家有这个。好，那我们看的这一段，大家我刚刚讲的很多。那腓立比教会，它除了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哈啊，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教会是从祷告妇女祷告小组开始的哈，是从祷告建立。你看他的时候，他们常常祷告，所以他们是在祷告当中产生的教会。然后他们听保罗全讲真道。保罗到哪个地方就讲道，到哪个地方就讲道，跟他们全家也讲道，跟吕底亚讲道。然后第一家信主的是吕底亚，后来跟男的信主的是这个监狱里的禁足哈，他们一家有信主，然后这个教会就成立了，而且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圣灵充满才能够行神迹，才能够让人信主。好，然后是生命见证的教会，他们两个家庭全家信主。全家信主，这个是生命的见证。然后这个教会是蛮有爱心的教会啊，蛮有爱心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它跟这个保罗哈啊的关系不一般。保罗建立了很多教会，哪一家教会让他觉得最舒服，最愿意介绍，也最没有压力，又最能够鼓励的呢？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们是蛮有爱心。你看，首先这个吕底亚就说，你要当我真信的主，到我家去吧，强留着他们。然后那个禁足他们也是把他们接到家里，给他们洗衫，然后给他们饭吃，就是蛮有爱心。那后来呢，他们的爱心更体会在他们不单只是这个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哈，他们是非常信仰非常纯正的教会哈，他们是教会的正教会的模范。他们有一个体现，就是他们用金钱 帮助保罗。你知道保罗是一个执帐篷自己代职的一个使徒，代职宣教的，他不愿意别人花钱听福音，他自己供养自己啊，所以但是他在监狱里就没办法了，对吧？那没办法，那哪些教会会剩钱过来帮他呢？啊，因为他是被软禁，不一定都有牢饭管的哈，他的自己生活做饭都有可能哈。那哪些人来那个呢？别的教会没有啊，你看他讲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是很富有的一个教会，可是他们没有腓立比教会这样的爱心。腓立比教会他们就是不但是剩了一袋钱来给保罗，还派了一个人，就是啊，这个那个以巴弗提是吧？啊，所以他就还派了一个人说你来照顾这个保罗哈，不但是把钱剩来了，还把这个人派来了。所以腓立比书实际上就是保罗看到这个弗提剩钱来照顾他，看到这个马其顿教会这样子的来爱护他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封感谢的信。这封感谢信就是腓立比书。所以他这份信呢跟以前的不一样哈，但哥林多教会就被保罗批评了，就讲得比较严厉啊，讲得很那个的。他这边呢没有多讲，他的主要的就是要你喜乐。嗯，保罗呢写这份信的时候口气心情非常的愉快，是最愉快的一份信。他的关键词呢是喜乐和同心。那我还加了一个在基督里哈，他的关键词是要大家喜乐，要同心，然后呢他在基督里，因为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同心，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喜乐。所以喜乐不是欢喜一场哈，就是嗨一下，不是，是无论你在什么境地，你内心深处仍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安稳和喜乐，那个叫喜乐，那个叫喜乐。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这份书信里面的关键词，说要喜乐哈，啊，要啊同心，就是大家要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继续同心。因为他们女的很多，首先就是女的很多，教会都是姐妹多，但姐妹多呢，有时候不一定弟兄之间不产生隔阂，但姐妹多呢，会产生矛盾的几率也大。所以他就劝他们当中两个姐妹有点不和，劝他们在这个不关乎信仰的大的事情，可能就是性格呀，或者做事的方式啊，有点不和，就劝他们两个人在主里面同心，同心。这个就是这卷书哈。他首先感谢腓立比教会的馈赠，然后呢，他也说我祷告，可能我就会要靠着你们的祷告要得救。这个得救呢，不是说在基督里得救，是说他可能会被释放，从牢狱里面被释放哈，也脱离他自己的一些。他说既或不然，也要鼓励信徒呢要长进同心，还要防备那些奉割礼的人，奉割礼者。他就差遣以巴弗提啊，他们记错了，回去，并就是派提摩太传话。这个就是这个腓立比书的整个内容哈，整个内容。那我呢就看了，因为这卷书也不太长哈，比较短，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呢，我在写看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的李华弟兄讲了第一讲哈，讲了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这个第一讲讲了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那我要讲十二节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30节，我就认真看了一下呢，我就给他想短一点的就分了三个题哈。这个三个题今天只讲第一个哈，我就说看到这个保罗，你说保罗他现在是被囚在监狱里面哈，被囚在监狱里面，他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向外面的人讲要喜乐啊，他比外面的人更喜乐，被囚的人鼓励自由的人要喜乐，这是什么原因？正像我们现在有那种在 疾病当中的，或者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的，反倒是鼓励、没得病的，你们要开心要喜乐啊。所以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保罗他会这么喜乐呢？他会这么喜乐呢？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他的生命的见证，喜乐是一个见证，也不是突然嗨一下，情绪激动一下，你长久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真能够扭转别人生命的时候，就是在受挫折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坚忍、平安、喜乐。我前几天跟一个我们当中一个犯癌症很厉害的哈，现在也可能转移到肺部啊、肝部啊一些的，大家也可能猜到是谁。我跟姐妹聊了很久，就用这一段话鼓励他，他也很鼓励我。他完全做好了准备，生命在神手上，生命在神手上，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时候有坚忍，还有平安，还有勇气，这就是见证。就是只有在基督里的人，他表现得跟外面没基督的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他有勇气，有坚韧，他还有喜乐，还要劝别人喜乐。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然后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就发现，这个人他就是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个目的，无论是生是死，怎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他只有一个目的，那他这个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就是他就是为基督而活。你不为基督而活，你不可能在这个任何时候你都喜乐的。所以我就想看他的这个一个神仆人的喜乐生命，他的具体表现在哪。你不能说哎，我就喜乐，我靠主喜乐，但是呢，你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信仰就是要你每一天，你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做去回应，你的回应是什么，会体会你的信仰。就是我们在上祷告课的时候讲的哈，你说你信，你必须有表现，你必须有行动。那保罗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他是经得起看的一个人里里外外他任何时候都经得起看了哈。那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生死置之度外。那有时候有人帮我装电脑哈，问说要设那个 password， 我说没有，我们家我就是我的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看的，没有隐私，手机也可以不设，没有任何可以隐私的东西，没有东西，都是为着主的说的话语的话都经得起看，要这样。所以说这个保罗他是整个里外他经得起看了，他没有他，因为他完全就是为神而活，没别的，就是为神而活。那我们今天讲就是讲一点哈，就是讲宽广的胸怀，应该改成心哈，胸怀就是这个人他的生命为什么这样。这一段的经文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这个有讲了三件事情了哈。第一件事情他说，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他经福音兴旺，你看他在监狱里，就那些什么那些跟那些被囚的人传福音，那他们信主。那外面的信徒呢，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还这样传福音，还这么喜乐，他们在外面就更加信心坚定了。所以他说，我被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兴旺。好，然后他就说，以致我受的捆锁的这个全员，这个里面狱营当中其余的人都已经显明这是为基督的缘故哈。好，这个是一层意思，他就说告诉你们不要怕哈，要越发他们会越发上胆的放胆全神的道，无所惧怕，在基督里无所惧怕，全福音更加勇敢，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哈。我再看第三段哈，因为我知道这是借助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真逼叫我得救照着我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怎叫基督在我身上照闪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样的金句这样的话语，就是保罗能说呀，我们几个人能说基督就是一切，占据他的一切。当然我们说我们世界上我们还要生活呀，我们有很多事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耕作这些都很正常，但是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否为着荣耀神而活， 你是不是凡事，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那我们有没有事会叫我羞愧呢？我们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而且他说无论生死，怎要让耶稣在我身上显大，就是无论我是被囚死，都要让人看见耶稣在我身上做主显大。那就是啊，我必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吧？基督显大，人算什么？我们人都是神的仆人，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一人有所夸的，都是地上的尘土一般的啊。所以说总是要主在我们身上显大，人看见就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不是我们人所做的。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来讲。那么真间呢，就有出了一件事情，真间的我没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就有人说，哎呀保罗啊，你不知道外面有的人在因为嫉妒你啊，啊就是在那边也传福音了。嗯，还有的人呢是啊，因为要学你的榜样哈，在传了啊。就是有的人呢就说，因为你看你被抓在监狱里，肯定你有错啊，肯定你得罪什么什么了，肯定你犯罪了或者什么，你才被抓的。那可能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来冲击着保罗。那么保罗这个时候他怎么回答的？啊，有的传福音是出于什么？嫉妒，我们刚读的哈，出的嫉妒纷争啊。有的呢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舍利的。那一等全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全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你看到没有，他说这有什么呢？只要更多人信主，他爱主，对吧？自己自己被误会、被诽谤、被议论都不重要，都不重要。这就是我们上次一直讲的一句金句哈，与永生无关的事情都不是大事情。但是保罗是很有原则的，他不是说你们全什么都可以啊，他是说你看，全基督，全基督，基督就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就说前提不能全异教，不能全别的福音。保罗如果说全的福音跟他全的不同，他就极力的争辩。所以我们宽广的胸怀包容，不是说没有原则的包容啊，就是在基本的原则上他是不让步的，他是不让步的哈。那你看耶稣基督说的话也是这样的，他说在马太福音那边哈，他说不与我，就是有人在说他是鬼王了，要亵渎他，他就说怎么说，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疼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就是说跟他所持守跟他权的，他不信他的，这个就是分散的，不和他啊十字架的，不和这个基督所权的福音。那么在约翰福音那一边啊，耶稣他们那些人呢都跟着他的那些门徒都跟着耶稣嘛，另外一些人呢就不跟着，在外面也在那边赶鬼啊干什么哈。他说他们的门徒就说，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他可能就是希望这些人全福音的也跟着他们一样跟在这个耶稣的身边。那耶稣怎么说的？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我你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那就说他们奉他的名全的是真的，是真实的，那就不要去抵挡他们，只要他们全的没错。但是如果对那些奉他的名赶鬼那个但是没有生命的，耶稣就严严斥责，你们这些人我不认识你们，对吧？不认识你们。所以整的一个原则就是全的是什么？是全基督吗？你全的是基督那就好了。好，我在这边就顺便回答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哈，啊，就做一个科普哈。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哎呀，你们这个建教会哈，又是什么是长老会，又是什么信义真，又是什么什么，很多派别哈，他们就觉得基督教是不是在分门别类哈，有很多那个啊，这个科普一下哈，在新约的这个教会的过程当中也曾先出现这样子的困难，所以他们就怎么办呢？就一起开会 啊，一起开会，开会就制定了一些信经，就是说我们所传的一定是 base 在这个信仰的正确度上面。那就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月第一次大家都熟悉的使徒信经，就是你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上帝是全能的创造主啊，就是很多人说很多上帝嘛，很多那信的就是这个上帝啊，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然后信耶稣基督所有的他的啊圣灵感孕。很多人不相信啊，我是相信耶稣，但是我对圣灵感孕我信不来啊啊，还有信他在死里，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还要再来。如那就圣圣灵，信圣而根之教会，信身体复活，信罪得赦免，信永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仰告白。凡是坚守这个信仰的，就是纯正的；背离的，有的就是圣很多神啦、啊，要不就是信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啦，只是一个先知啦；要不就是啊、我不信这个啊、圣徒相通啦，我也不信身体复活啦。啊，就是说如果有这一些的都不是，都背离了这个，因为你说全世界多少教会，对吧？那他们的这个时间阶段会取不同的名字啊，一个阶段会取，或者说有的地方教会叫一个，叫一个以地方的这个姓为名啊，他们就说哦，你们外面的教会就不是啊，浸信会啊，这个就是有的是仁爱什么福音堂啊，什么什么哈、啊，我们华基呢就是啊华人基督教会，也有华人基督教会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分了啊城北麦城瀑布分按地区来分域，但是我们的宗旨就是这个，所以不叫分门，这些不叫分门别类，只有与这个信的内容不相同的。才叫做极端或者异端。好、哦，顺便做广告哈，明天啊，等一下会放那个图案，我也发到教会群里面。明天晚上是基要真理最后一课啊，宝芬老师跟啊令秋他们两个人设计了一堂课，专门针对几个大的异端给大家讲解。如果你不清楚，你也有心学习的，请你明天啊上网。明天我也会在那边哈，我们有什么问题也大家可以问。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坚持的就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全的人他们全的是什么，只要是全的耶稣基督，不管谁全谁那个无所谓啊，对吧？有的人真的全的时候，他可能动机不是很全，虽然他全的东西对，他动机不全，他可能想出名啊，想那个有没有人有，肯定会有的，人都不是完人，但是他慢慢会改变的哈。所以保罗就说没有什么，他爱全就全了、啊、只要他全的是全基督，无论怎么样基督全开了我就欢喜啊，感谢主，我现在关在监狱里外面全的人更多了，就感恩吧。所以这个是宽广的胸怀哈。那我的今天的主题就叫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因为上帝是的心是非常宽广的。上帝他的怒气什么卷眼之间，他的恩典什么一生之久，对不对？啊，他的惩罚三世代，他的祝福千万代。上帝如果没有宽广的胸怀啊，那怎么来统管世界呀、啊？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宽广的胸怀，上帝用的人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宽广的胸怀。那上帝今天用你用我，我们必须学习宽广的胸怀。作为一个领袖也好，作为一个家里面的带头也好，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啊，你在家里面无论你是你啊，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因为你在这个宇宙当中啊，你不是一个个体的，你是主动被动的，你都会要跟人跟周围的人产生关系，对不对？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周围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你视而不见没发生。那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你怎么办呢？你每一样关系如何呢？首先是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跟邻居关系怎么样，家庭关系怎么样，这个关系一定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给大家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了， 其他关系都会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其他关系一定错。啊，不是百分之百的错，你不信主的，你有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啊，你有 common sense 啊，有一些外面的基础做人的一些那个哈、啊，但是在基督里可不一样。就是因做基督的缘故，因做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宽广的胸怀，我们可以赦免，我们可以谦卑，我们放下人一切的，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看事情看事物，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我们看在这个旧约里面哈，旧约里面那个约伯被那些三个那几个朋友哈，哎呀打的是就是心理战啊，他本来已经够惨的了哈，被撒旦击打，损失那么多，哎，那一些朋友站在属灵的一个高度批评他，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断的指责批评他，哼，让他雪上加霜，让他那么痛苦。但最后他看见主的时候，他说我以前是风闻有你，就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还说他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因为神在旋风中跟他说话，跟他说话，并没有说你受苦了啊，而是举了很多你不能理解的上帝的创造，让他哑口无言，他觉得上帝实在太大了，上帝的心意实在不是他可以明白的，所以他就谦卑下来。那但是他那几个朋友呢，不断的贬低他，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不断的给他加棍子的那几个人呢，上帝就责备他们。那责备他们，约伯怎么做的？约伯就为这三个朋友祷告，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约伯书里面，约伯记里面的一句话。他为三个朋友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使他从苦境中转回。这是我们在祷告课程的时候我一直学过的啊，讲过的。我们为别人祷告，神怎么样不但祝福别人，他要祝福祷告的人，要祝福祷告的人。你赦免别人，神赦免你，你给人家开一条路，上帝给你开一条路。所以这个就是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我们按照人的血气是没有办法原谅啊这些人哈，反正表面上原谅了，心里还在气哈。那你不是这样，不知者不知罪啊，不定罪哈、啊。你就说他就是可怜吧，在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好心意可能也是好的。这个是约伯。然后摩西之所以能够这样，摩西在埃及的皇宫学了一切的埃及的一切的知识，他是一个非常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但是他被神训练，流放在外面的时候逃亡40年牧羊生活，给他造就了他极其，他说圣经上怎么说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罗门王就是大卫王的这个儿子所罗门王，他说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智慧胜过万人。这个是对所罗门的描述。但是他这么大的智慧，但是他说他神赐给他广大的心，说明胸胸宽广也是上帝所赐的，也是上帝恩待我们，所以我们要去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和宽广的胸。那还有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是扫罗，对不对？后来是他的女婿大卫接他的位，这个是神定的，因为扫罗得罪上帝。但是扫罗不干啊，明明知道这个是神的话，是神要废弃他，要另立新王，但是他不干了，不肯接受这件事情，一直追杀大卫，一直要杀他。可是大卫呢，好多次都可以当作正当防卫把扫罗给杀了。但是大卫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所高的仆人。他不是因为自己不敢杀，是因为上帝他不敢杀。一次大卫死了以后，他哭得很厉害啊，带着哀伤啊，把那报信的都给杀了。就是今天死了一个上帝所高过的啊，高立过的仆人。他写了那个挽歌哈、啊，你看到大卫的胸襟，他之所以成为上帝喜悦的一个王，虽然他也犯过罪，后来 也有很大的被上帝惩罚教训，但是他的一生他就是一个谦卑，在神面前他犯罪赶紧认罪赶紧回头，这就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大卫王。所以后来的国王都是以大卫为标准，看是不是效法大卫，还是绝对遵守上帝的命令，还是不效法大卫，就以他为榜样。这是大卫王啊。好，那我们新约刚刚我讲到的这个巴拉巴，这是一个他不是使徒中间的人，但是他是一个胸襟特别开阔的人。他第一件事就是大家都不接纳这个保罗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人是杀基督徒的，怎么可以接纳他呢？但是他就接待他，他就把保罗带出来，把保罗推荐出去。你看大家都听到的是保罗的书信，哪里有巴拉巴的，对不对？但是巴拉巴是一个背后他有才干，但是他把保罗推出来的一个人。这个巴拉巴就是一个胸怀宽阔。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开始讲过的，第一次巴拉巴跟保罗去旅行以后，那个马可可能年轻啊，马可年轻就不愿意跟他们走了，就有点那个想当逃兵的样子。后来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保罗就生气不带他了，那不带这个保罗了，带提摩太。那巴拉巴就说不行，这个年轻人可以塑造哈，带他。所以他们两个人，两个神的仆人竟然起了争执，然后分道扬镳。分道扬镳，他们在信仰上还是一样的，不过就是一个带了马可走了，一个带了提摩太走了。其实这些提摩太和马可都是后来被塑造起来的年轻人接班人。但是呢他们会产生分歧。只能说感谢主，神从来不那个就是隐瞒啊，他这些所谓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伟人，他们的缺陷，他们的成长的背景，成长。彼得也是这样，还记得彼得，就当那个耶稣预言他要怎么死的时候，他就说，那这个人怎么办？怎么样？就是约翰，怎么样？那耶稣怎么说的？若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活干呢？他说，别管闲事啊，多管闲事。你不要管闲事嘛，啊，你就跟着我就好了嘛，你管他的事干嘛？所以我们简短的说，就是我们要容得下事情，要容得下人。我们中国有一些古，有一些成语哈，什么虚怀若谷啦，还有一个宰相肚里可撑拳，对吧？就说他的这个里面要宰相嘛，他要把全国好多的事情，国整人跟他说的话呀，一些事情他里面要有那个海量才能够撑拳呢。所以他肚子里怎么可以撑拳呢？就是一个比喻这个人的胸襟开阔，他必须有一个开阔的心怀。如果是一个狭小的心，那怎么办呢？还有一句啊，提醒你们身体啊，保养健康的哈，心宽体胖。我过去就是心太不宽了，所以瘦了哦。心宽体胖，这就是讲我们，他讲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的胸怀宽阔，你的身体就会健康了。当然现在的人就不要胖了啊，但他的意思是说你的心宽。我就看到有的头发都没白一根的哈，一定是心怀宽阔的人啊。我的头发都是染的，不要学我啊。我年轻的时候心怀很不开阔的，现在就是因为在基督里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开阔啊。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保罗也是随着他侍奉的增长，随着神对他的恩典，他就会看事情越来越不一样，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和，越来越能够有宽广的胸怀。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的，我们就是听了今天的道，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容得下事情，容得下人的这个心境。过去得罪你的那个你的，刚刚就是一句话，与永生无关的事都不是大事，不说它不是事，不是大事，那你呢就放得开了，好吧？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借鉴，一个提醒哈。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给保罗给我们做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活在基督里面，他虚怀若谷，谦卑，有耶稣基督的心， 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思想，那样的宽宏。主啊，只要不是干，不要影响神的事情，主啊，我们都可以容得下。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听到的，我们在你面前啊，无论是网络上的，还是实体的，还是有机会听到这篇道的，我们都思想神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我们彼此谦卑柔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基督赦免了我们，因为基督啊爱我们，因为基督要使我们喜乐，我们就要做一个喜乐，靠着基督喜乐的人。我们只有胸怀宽广才会喜乐。主啊，我就求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做丈夫的啊，做妻子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我们做邻舍的，我们在教会一同服侍的弟兄姐妹，今天都把你自己的话语记在心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像腓立比这样的教会，单纯爱主，彼此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我们当中有不和谐的，有心里有疙瘩的，还对过去有一些啊一些人或事不能忘记的，主啊，我也求你自己亲自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的心胸宽广，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赦免别人，让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我们来同走天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